好带了帽子、背包、水壶要去爬山呐、
啊？不是啦，现在电视要转播区运赛跑，为了替赛跑选手加油，所以我也穿上运动装，这样才有运动精神。
赛跑？哪一种赛跑啊？
魔镜刚刚，你不是万事通吗？地球上发生的所有故事你都知道啊。
有时候啊，万事通也会不通一下嘛。你们谁肯告诉魔镜公公今天转播的是哪种赛跑啊？
是马拉松赛跑。
对对对，是马拉松赛跑。那些选手都好年轻哦，
可是他们跑得比很多大人选手还快耶。
马拉松赛跑啊，是一项很艰苦的竞赛，需要很大的毅力才办得到。
所以我们要帮他们加很多很多油。
对，
嗯，好，魔镜公公啊，也要替他们加油。
各位观众请注意，马拉松赛跑即将开始。
开始了，开始了，赛跑开始了。
魔镜公公，看那些马拉松选手都好有精神哦。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魔镜公公，赛跑有100公尺、400公尺的，为什么这种叫做马拉松赛跑呢？
哎呦，简单嘛，乌龟跟兔子赛跑叫做龟兔赛跑，那马拉松赛跑一定是马拉着松树在赛跑咯。
乱讲，明明都是人在跑啊，哪里有马、啊、哪里有松树啊？
因为现在保护地球资源，不能乱砍松树，所以只好用人赛跑来代替啦。
哎，彩彩真是
吹牛大王。
还不是嘞，老师说我是想象力特别好。
还怪。
马拉松啊，其实是一个地名，那儿是一片很辽阔的平原，离希腊的雅典城啊大约有42公里远。
哦，所以大家在马拉松平原上跑步就叫做马拉松赛跑咯。
仔仔你又来啦，
想象力
特别好。
大概些
这一次啊，仔仔想象的差不多对咯，只是当时啊并不是大家一起跑，而是一位雅典的飞毛腿勇士叫裴迪皮蒂斯，他为了传递消息啊而跑过整个马拉松平原，大家为了纪念他特别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举行马拉松赛跑。
哦，那裴迪皮蒂斯为什么要跑过马拉松平原呢？
这和历史上啊一场很著名的波西战争有关系。哎，对了，趁马拉松选手啊正在努力跑步，我们一面帮他们加油啊，魔镜公公一面讲马拉松的故事给你们听啊。马拉松赛跑。
西元前500年，位在现在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可以说是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波斯帝国统治了很多小国家，这些小国家对波斯国王都十分的忠心，但是有一个属国却在雅典人的帮助下三番两次的起来反抗波斯帝国，这可把当时的波斯国王大流士给惹火了。他决心要好好的处罚他们，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可是大流士认为对付希腊这些小城邦根本不用大动干戈便可以征服他们，于是派了一些使者到希腊的各个城邦去，按照波斯的传统习惯要他们献上一杯水和一撮土来表示对波斯帝国的臣服。
哼，不想打仗的就献出土和水吧。
好好好，我们立刻献上。
许多希腊城邦的国王都怕波斯怕得不得了，纷纷献出了土和水，向波斯国王投降称臣。但是希腊的两个最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却坚决反抗。
雅典人，把土和水都献上来吧，向我们伟大的波斯帝国投降吧。
波斯使者既然这么喜欢我们的土和水，我们多的是，自己去拿吧。
救命啊！
雅典人把波斯使者从高山上抛入深谷，而斯巴达人则把波斯使者带到了水井边。
波斯使者，你要泥土和水自己下去拿吧。
这是水井啊。
答对了，这就是斯巴达的水井，里头有土又有水，你爱拿多少就拿吧。
当波斯国王知道雅典和斯巴达把波斯的使者杀死的消息，简直是气昏了。
哼，大胆的雅典跟斯巴达居然敢违抗我的命令，这次我一定要好好的惩罚他们。
启禀陛下，请您快下令出兵吧，给雅典和斯巴达一点颜色瞧瞧。
嗯，好，来人了，把喜必雅找来，他对希腊地形最熟悉了，请他当向导，由陆路进攻，另外再派一支舰队从海岸攻下雅典城，
海陆两面夹攻。哼，这下子雅典人插翅也难逃了，一定会举手投降的。
到时候看他们还敢不献上水跟土对我波斯帝国投降吗。哈哈哈哈。
在喜必雅的引导下，强大的波斯舰队渡过了爱琴海，来到一个叫马拉松的平原。马拉松平原又宽又广，很适合波斯骑兵作战。他们决定在这儿把雅典士兵杀个片甲不留，然后再派一支舰队去攻打雅典城，从那里包抄过来，两军会合，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当雅典人听到波斯大军在马拉松平原登陆的消息，全城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
烂了，怎么办？
这是该怎么办呢？
波斯大军太强大了，
是
光凭咱们雅典人是对付不了的。如今只好向斯巴达城邦求救了。
是啊，是啊，
只有和斯巴达联合起来，才对付得了波斯大军。我们赶快去向斯巴达求救吧。
怎么去呀？打这儿到斯巴达少说也有150公里远呢。来不及了。
真的
谁说来不及呀？你们忘了咱们雅典的飞毛腿裴迪皮蒂斯啊，派他去讨救兵一定来得及吗？
裴迪皮蒂斯是全雅典跑得最快的人，他以惊人的速度跑啊跑啊跑啊，从早上跑到晚上，再跑到天亮，没有停下来过。他就这样一路跑，跑到了斯巴达。
斯巴达国王，波斯大军已经在马拉松平原登陆了，雅典眼看就要被波斯征服了，请你们赶快派救兵救援吧。
雅典有危险，
是，
我们是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一定会派兵去支援你们的，放心吧。
太好了，那我得赶快再跑回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
等一下啊，我们斯巴达有个古老的风俗，一定要遵守的，那就是必须在月亮圆的时候才能够出兵相助。
啊，月圆？不行啊，来不及了，等到月圆，雅典早就完蛋了。国王，求求您立刻出兵吧。
不行，不在月圆的时候出兵，我们会被诅咒，会倒大霉的。
裴迪皮蒂斯来不及喘口气休息一下，马上又回头快跑回雅典，把这个不愉快的消息报告雅典的将领米尔泰蒂。
看样子 这场仗只好靠我们自己了。
将军，我们的兵力太薄弱了，还是等斯巴达的救兵来了才开始交战吧。
现在波斯大军已经登陆了，我们要是再不出战，就会被他们给毁灭掉了。
将军说的有道理，好吧，我去把弟兄们全部集合起来，和波斯大军决一死战。
米尔泰蒂是一个很有战斗经验的将领，他明白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与敌人交战，等于是拿鸡蛋去砸石头，自取灭亡。所以他设法用计取胜。他知道波斯士兵习惯在平地作战，更擅长使用中央突破的战术，于是他命令士兵在山坡上扎营，并且把战线拉得很长，然后在通往山坡的路上两侧埋伏精锐的步兵。一切都布置好了以后，他把士兵召集了起来。
士兵们，你们是要当波斯的奴隶，还是自由的雅典公民？
自由！我们要当自由的公民！
好，要当自由的公民，就得好好的打这一仗，不然就得当波斯的奴隶了。
自由！我们要当自由的公民！我们要当自由的公民！
激战开始了，雅典军队在马拉松山坡高地上，只听米尔泰蒂一声令下，全军立刻飞奔而下，直冲敌营。这个突袭使得波斯军大感意外，但是不一会儿，波斯军很快地突破雅典军的攻击，雅典军边战边退，波斯军步步逼近，情况真是越来越紧张了。当雅典军从平原一直退到山坡上的时候，忽然从两旁冒出了一大群雅典军，喊杀声震天大响。
杀！
雅典军从两面夹攻波斯军，原先撤退的士兵又回过头来加入战场。波斯军三面受敌，而且刚才为了追击雅典军，波斯军把队伍拉了很长，头尾不能够互相照顾，一下子变得乱糟糟的。雅典军利用这个好机会，把波斯军打得落荒而逃。
哈！胜利了！胜利了！万岁！万岁！
波斯军，生气到几时？这下子你们总该知道我们雅典军不是好欺负的了吧？
咱们俩一手聚众，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
现在波斯国王的脸色已经比死人还难看，
哎，气死了最好，活该呀！
好了，大家先别高兴，这一仗还没打完呢。
米尔泰蒂将军，我们明明把波斯军打败了。
是啊，他们败得好惨呐。
你们忘了吧，还有一支波斯军埋伏在雅典城附近，准备跟这支波斯军会合的。现在我们把波斯军打败了，但是雅典城里的老百姓并不知道，万一波斯间谍在城里面散布谣言，造成民心大乱，波斯军再趁机会攻击，那就完了。
对呀、啊，到时候他们要是攻陷了雅典城，那咱们这仗就白打了嘛。
哎呀，那还怎么办呢？
如今唯一可做的就是赶快派人把我们战胜的消息传回城里。
那该派谁去的？裴迪皮蒂斯前几天刚从斯巴达跑回来，还没休息呢。
是啊，刚刚他还受了伤，恐怕是不能够再跑了。
对呀、
啊、
哎呀，这就麻烦了，除了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呢、啊、这该怎么办呢？
米尔泰蒂将军烦恼极了。当裴迪皮蒂斯知道了这件事，他立刻跑来找米尔泰蒂将军。
报告将军，我愿意把这个消息传回雅典城去。
可是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而且你还受伤了。
没关系，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我可以撑得下去的。
裴迪皮蒂斯，你不要生气了，你太疲倦了，我怕这段长跑你会受不了的。
放心吧，将军，我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雅典人的。
这位长跑选手忍着伤痛和疲倦，鼓起精神，再度以最快的速度从马拉松平原往雅典城跑去。他跑啊跑啊，实在是快跑不动了，他真想坐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会儿，但是 只要一想到波斯大军随时会攻进城里，他只好咬紧牙关继续向前跑。跑啊跑啊，他终于跑到了雅典城。
哎，你们看，那是谁？哎，
是佩里比利斯。
哎，是啊是啊。
哎，他不是在马拉松平原作战吗？嗯，
他一定是带回了什么重要的消息。哎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
同胞，同胞们！
哎，佩里比利斯，马拉松战役怎么样啊？
对对对对，波斯军队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败得很惨呢、啊？
哎呀，你不要乱猜嘛，你听听他怎么说嘛！
是啊，快说，快说，
佩里比利斯，快说啊，说啊！
我们胜利
啊！
胜利！
佩迪皮蒂斯这位雅典的飞毛腿只说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下来死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设了一项长跑的运动，叫做马拉松赛跑。参加的选手也要和佩迪皮蒂斯一样一口气跑完42公里，这就是马拉松赛跑的由来。马拉松之役以后，波斯又发动了一次大军攻打希腊。这一次，雅典和斯巴达联合出击，又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波西之战到此才告一个段落。经过了这几次战争，小小的雅典城邦也变得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
皮蒂斯是一个很尽责任又爱国的青年，他虽然很累又受伤了，但是仍然用他的快跑帮助希腊军队传递消息。最后虽然牺牲了，他的精神呢、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那这些马拉松选手以后也可以帮我们国家传递消息咯。
仔仔，你真是想象力太糊涂了、现在有电话传消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跑马拉松呢？
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还有培养像佩迪皮蒂斯那样的毅力。
我想雅典人一定很得意哦，他们军队那么少人，居然靠自己的力量把强大的波斯军队打败了耶。
对呀、本来波斯以为自己士兵多，将领又很勇猛，一定可以征服希腊。哎呀，哪里晓得却反而吃了个大败仗。
魔镜公公，在马拉松平原希腊赢了，波斯人有没有再来攻打他们呢？
当然有了。有一次啊，波斯国王还把雅典城啊烧得光光的。
啊，那雅典人都被烧死了？
没有，幸好啊有一位希腊将军事先带着雅典的百姓逃到雅典城外一个海湾里的军舰上。
还好，我还以为雅典人都变成烤肉串了呢。
那后来呢？
在这个时候啊，希腊各城邦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敌人。可是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吵来吵去，有的城邦想要和波斯谈和， 有的呢就想拼拼看，奋战到底。哎，简直是吵翻了天了。
啊，那怎么办？
幸好劝大家逃到船上的那位希腊将军呢、想了一条妙计，把波斯的军舰呢、骗到那个海湾里。因为波斯的船呢、又大又多，而海湾的海水比较浅，所以波斯军舰呢、就被陷在海湾里东倒西歪了。雅典军队啊，趁这个机会展开反攻，把波斯人打退了。
波西战争当中好像雅典人表现得比较勇敢哦。
斯巴达也发觉雅典士兵虽然不多，但是都很聪明英勇，万一他们和波斯和好，就会变得更强大了。所以斯巴达赶快召集希腊联军，把留下来的波斯军队啊杀得精光。从此波斯人呢再也不敢攻击希腊了。
雅典城被烧光了，战争结束后雅典要住在哪里呢？
那又是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哦。
那我金刚刚你继续说吧。
继续啊，你们不想休息一下喘口气呀、
可是你不是说要学习裴迪皮蒂斯的毅力吗？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一口气听完像马拉松一样42公里的故事。
42公里的故事，昏倒。
啊，